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耶利米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昨天我们讲到神有严厉的审判临到哥利亚和他的父亲约雅敬，甚至他们的后裔永远不得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后来耶稣基督来到，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君王，他并不是哥利亚的后裔，因为他不是所罗门的子孙，而是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子孙。这是耶利米书第22章所告诉我们的。不过到了第23章，却给我们看见在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就是神要在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23章第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神告诉他的百姓们，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是不可靠的，他们不能给人带来和平，他们只会漠视穷人。而神又清楚地指出，他并没有打发这许多的先知出来，他们所传的信息并不是神所要他们传讲的。神在这里指责的包括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今天神也要对世人讲这番话，谁是寻求神的呢？今天世界的宗教领袖都偏离了神，他们只有外表的虔诚，但真正寻找永生神的却寥寥无几。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30节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灵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现代的所谓自由派神学家，他们的理论根本是将神的话放在一边，他们甚至于说圣经是不真实的，他们只挂着神学家的衔头，宣扬自己的思想，去博取群众的欢心和支持。今天不少的神学家是无神论者，这真是荒谬。然而我们要留意圣经所说的，神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别以为外表装作虔诚，这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到将来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必定显露出来。耶利米书第24章可以说是一章的附录，讲到耶哥尼亚被掳之后， 耶利米先知所看见的异象。这个时期正是西底家执政的初期。耶利米在异象中看见有两筐的无花果，无花果就是象征犹大。这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这代表了两类不同的犹太人。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4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区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引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请留意，神打发他们出去是为了他们的好处，神应许会看顾他们，最终还会领他们归回，这是指以色列的渔民说的。这里所说以色列人的归回，并不是指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人的回国，因为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但是以色列人明显在以斯拉和尼西米期间回国之后又再被拔出，因此这里所说的归回是指到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建立，到时候以色列民要一心的归向神，正如第7节所说的。坏无花果很明显的是代表西底家和那一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最终下到埃及去的人。那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4章第9节的经文，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这世界的历史书给了我们准确的证明，指出这预言的可靠，就是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耶利米书第25章讲到神宣告70年的被掳期。这一章圣经很特别，因为它在年代上是比前面的一章还要早个17到18年。我们必须知道耶利米书不是顺着历史的年代记录的，所以这一章的时期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仍然在位的时期，他跟他敬虔的父亲约西亚是全然不同，正如列王记下第24章第4节所说的。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4节的经文。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的地必为巴比伦所侵占。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9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吓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这是神给他的称呼，称他为仆人，因为他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很多人都稀奇，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地 并不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似乎跟神的应许不相吻合。事实上，那个地方有极大的需要，特别是水源方面，因为神曾经说这地要永久的荒凉，好让天下人都知道神不但审判他的子民，更是审判了那个地方。神声明他的审判也是临到那地的，正如他因为人犯罪而咒诅全地一样。神使地不给人效力，因为罪的缘故，咒诅也遍及全地。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0节，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神要将欢乐从他们中间挪走，在他们中间不再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也没有推磨的声音，意思是指一切的买卖和商业都停止，也没有嫁娶，灯的亮光也没有，这表示他们连晚间在家中的欢乐也没有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的经文，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当神论到以色列的时候，神也提到了日期的问题，就是在历史上定出日期。我们知道，当神论到教会的时候，神并没有提到时间，任何时间也没有提到，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于我们没有权说主马上要回来了，因为整本圣经都没有论到主再来的时间。可是在这里却是提到70年的期限。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求他们每7年要使地休息1年作为安息年，这是利未记第25章所说的。神不但应许要赐福那一些遵从他话语的人，神同时提到如果不遵守他话语，那么就要遭受审判和惩罚。如果他们所行的与神的话语相违背，那么神所行的也必与他们相违。然而神早就知道这是一群悖逆之子，他们是悖逆的，不顺服的。在利未记第26章34到35节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大约有490年的时间，地没有得到歇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安息年，让地在每7年得着休息一次。根据每7年就有1年的安息年来计算，那么49年的时间就一共有70个安息年了。因此神透过耶利米向百姓提出，在整整的70年中，他们的地要成为荒凉，为要歇息，补回以前所损失的。到那70年期满之后，以色列人才获准归回自己的土地上。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2节的经文，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他说了这个预言，如今我们看，他已经是历史了。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是历史可以证明的。在耶利米说预言的时候，尼布加勒撒王已经将约雅敬和他的一切贵胄兵士都放逐到巴比伦，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受西底家统治的人，这要按时间进贡拿税给巴比伦。这是因为在约西亚王之后的诸王全都是恶的。耶利米就在这个时候宣告了神最后的审判，说尼布加利撒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将以色列民全都掳去，只剩下少数的余民。耶利米并且预言这一次的被掳是为期70年。然后耶利米就用一幅图画去描述，讲到酒杯中所装载的竟是神的愤怒。这一个形容是好几个先知都用过的，都是在讲到人的罪和悖逆神的时候所用的。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是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跟着耶利米有列举列国的名字。接着我们来读第18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喝、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首先当然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他们的君王首领。虽然这似乎特别是跟以色列的罪有关，但其实也不限于神的子民，别国以及全世界都是有罪的。因此神充满愤怒的酒杯也必临到列国。在提到以色列之后就是埃及，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9节，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接着他又提到乌斯地和非利士地，还有亚士基伦、加沙、以格伦、亚士突、以东、摩亚、亚门、推罗、西顿，以及22节所说海岛的诸王。他们全都要接过神烈怒的酒杯。人的罪和悖逆就如同一杯充满神烈怒的酒那样，是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27节，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是刀剑临到你们中间。神使他们都喝着杯，那就是说他们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以色列国以及其他列国都必因为背弃神而受到神的审判，他们都必须向神负责。接下去我们读第30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 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揣葡萄的一样。审判并不只限于以色列，而巴比伦要成为神审判以色列的工具。从历史上我们晓得，巴比伦是古代的头一个大国，统治全地，并且成为当时最文明的国家。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3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这是指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所发动的征战，连当时的文明国家埃及以及推罗西顿都在巴比伦的攻击之下。耶利米书第26章到28章是记载在约敬执政的期间，先知在圣殿的院子里面所传的信息，以及恶的比喻。我们还记得在耶利米书第7章的时候，讲到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说话，现在说他是在院子里面向百姓说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6章第2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些信息是耶利米在约敬作王的期间早已经讲过的，现在又在西底家的时候重复。26章到30章记载神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信息。当时以色列人仍然有到圣殿去的习惯，这是他们外在的敬拜仍然保持着。当时的国家依然很繁荣，人民也没有怨言，所以神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是耶利米先知却察觉到这个信息的迫切性，所以仍然是大声疾呼。接着我们读第3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使我后悔不降祸，这不是说神改变了他的心意，这只是说百姓改变了，他们悔改了。如果他们真的悔改，神就不会审判，反而会赐福。所以听上去似乎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其实有罪的神必惩罚，但是神却宽恕凡到他面前悔改的人，这事实是永不改变的。好，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6章4节到第6节的经文。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里说我必使这殿如示罗，意思就是他们必遭毁灭。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路撒冷曾经是世界的包袱，到如今仍然是一样，它也成为全球问题的焦点，成为各国争取的对象。耶利米在耶和华院中所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讲解下去。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知道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当年您怎样接着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 和当时的各国说预言。求主也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审判快要来到，我们每一个人背逆你的罪都要得到审判。求主恩待使我们悔改归向主，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自己省察，不要只在外面上装作敬虔，乃是要从内心里面亲近神，除去一切的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